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那么每一回这个节目时间，我们都知道听了这个音乐，我们就是要查考圣经啊，认识圣经，认识神的话语，进入神的话语，而且活出神的话语，这是每一个属神的人所应该有的心愿啊，也是我们应该是实行出来的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，我们要进入一本这个福音书，也就是马可福音。在四福音书里头呢，马可福音是排列在第二卷，第一卷是马太福音，第二卷马可，第三卷呢路加，第四卷是约翰福音。其实呢，在这个四卷的福音书里头，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。马可福音整卷书只有16章，是四卷书里头最短的一卷书。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，正如其他三卷福音书一样啊，都是以作者的名字来作为书卷的名称。那么作者马可是谁呢？马可并不是使徒啊，路加呢跟他一样也不是使徒。路加是使徒保罗的好朋友啊。关于他们俩呢，那我们都知道是十分密切，关系很密切。马太和约翰呢是使徒，马太约翰是使徒。圣经虽然没有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马可，但是从一些经文里头啊，我们可以借着那些资料呢，那些经文呢，了解一下，我们知道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。首先关于马可的名字呢，我们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12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2章12节的经文啊，是这样说：想了一想，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，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。使徒行传啊，12章12节。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啊，这里怎么称呼马可呢？是吧？就往呢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。也就是说，马可约翰呢是他犹太人的名字，马可是他的姓氏。而马可的母亲呢是玛利亚，玛利亚是一个富有这个热心的信徒，教会的人呢都聚集在他家里头跟他一块祷告。那么从使徒行传12章12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马可的资料，当然也是圣经里头第一处提到有关马可的经文了。马可呢不但有一位热心爱主的母亲，他还有一个亲戚是传道人啊，这个人就是巴拿巴。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啊，哥罗西书四章十节说啊，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啊。说到这马可，你们已经受了吩咐，他若到了你们那里，你们就接待他。这是第二处经文啊。另外呢，西门彼得对马可的影响也很大。马可是西门彼得属灵的儿子， 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曾经这样写啊，说这个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，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啊。所以说马可福音是啊称为彼得的福音，也可以说是彼得的福音，因为马可写福音书的资料呢很多都是从彼得那里得来的。彼得对马可在属灵上的影响是非常大。那我们留意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出外传道的时候呢，马可也跟他们一块的。使徒行传第13章5节就这样记载啊，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这个约翰是谁呢？这个约翰就是马可。但是在庞菲利亚的这个别家这个地方呢，马可却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马可离开当然在保罗看来是马可失败了啊，这个也使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的意见不合。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到39节就详细记载这个事情啊，使徒行传第15章36节到39节经文说啊，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，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，看望弟兄景况如何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，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，不和他们同去做工，就以为不可带他去。于是二人起了争论，甚至彼此分开。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。马可呢不错，曾经失败过啊，在侍奉上有过后退，但是后来呢，后来马可改变了，那相信这个是圣灵啊改变了他。甚至保罗后来啊也称赞马可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11节这样写啊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也带来，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。另外在腓利门书呢，保罗也提到马可，那明显呢保罗在第二次出外布道的时候呢，他虽然拒绝带马可，但是后来呢他们却一块做工啊，因为马可的改变，保罗再次的接纳他做同工。那么当保罗在罗马的时候，马可就写了马可福音，而彼得和保罗呢给马可这个不少的帮助。在福音书里头所写的事实是马可从彼得那里得来的，因为彼得是主的门徒啊，彼得亲眼见过很多的事情啊，他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呢。那至于保罗呢，他为马可解释和这个阐明了主的真理。马可书写的对象啊，马可福音的对象是罗马人，他把耶稣介绍给罗马人，让他们知道啊，主作为仆人的身份和工作是什么。但是主耶稣不是人的仆人，而是神的仆人呢。马太所写的耶稣是王，路加福音书里头所写的耶稣是人子，约翰所介绍的啊是主，是神的儿子。他们每个人的每卷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去介绍耶稣，而他们所写的都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的，也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。那么在马可福音16章的经文里头啊，马可福音啊写了主耶稣是神的仆人。那么在第10章45节，马可福音10章 四十五节是整卷马可福音的中心啊。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，你听我给你读出来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啊，做多人的赎价。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刚才说过了，在四福音书里头马可是最短，才十六章是吧，马太福音呢有二十八章，路加福音有二十四章，约翰福音二十一章。因为马可福音的篇幅短呢，所以内容呢比其他的福音书比较简练。马可福音的内容呢包括什么呢？介绍主的身份，介绍主所行的神迹，介绍主的教训，以及介绍主的比喻，之后就是主的死、埋葬和复活。因为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，所以书里头经常会加上一些解释啊，目的是怕读的罗马人他不明白啊。你比方有关犹太人的习俗，以及旧约这个圣经，那都是罗马人读者这个不熟悉的。那么这就是马可啊，马可的背景啊，以及马可福音的一些特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一章了啊。第一章一到三节，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，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。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的经文是这样说啊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：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你看马可在开始的时候就跟马太福音有很大的分别。马太福音呢是把耶稣的家谱很详细的列出来，是吧？因为啊，这个王啊，王他需要让人明白啊，王的家谱。但是马可呢没有家谱啊，直截了当提到福音啊。因为一个人啊，如果他是仆人，他就是最卑贱的了啊，他是最低下的。谁会了解一个仆人你是谁生谁怎么来的？谁会有兴趣听一个仆人的家谱呢？所以马可福音没有家谱，直截了当就提出福音。就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啊。约翰福音也没有家谱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啊，他不像人一样非得谁生谁谁生谁，神是自有拥有，所以约翰福音介绍的是神子。于是神没有家谱啊，因为他是自有拥有，所以马可福音、约翰福音都是没有家谱。本来马可尽量在福音书里头呢啊，他是尽量少引用旧约，避免这个读者罗马人不明白。但是开头的时候呢，他却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啊，为了使这个读者知道施洗约翰的身份和工作，马可呢不得不引用旧约圣经啊，因为施洗约翰的传讲他们就认识耶稣嘛，施洗约翰是主的先锋，是为主开路的。你看四五两节啊，四五两节，照这话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四五两节的经文啊，施洗约翰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他是神所预备的，在适当的时候就来到，按照神的计划行事。很多人借着施洗约翰所讲的悔改，而且接受了洗，到他所在的地方啊。那么约翰 施洗约翰那里都是同胞聚集的地方。施洗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不但是他的信息啊，就是你看施洗约翰他的衣着啊食物都是与众不同的。第六节怎么形容？第六节说啊，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啊。骆驼毛、腰束皮带也是以利亚和其他先知的装束啊，吃蝗虫野蜜，对吧？再简单不过了。当祭司的立位人被神拣选，他们的圣殿侍奉神，向人传讲神的信息。约翰同样也是被拣选，但是他的工作的地方呢，不是在圣殿，而是在旷野啊。他所过的生活很简朴，他不注重自己的外表，也不介意到底吃什么啊。最难得的是他谦卑的态度啊。你看七八两节的经文，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你看施洗约翰隐藏自己，高举耶稣，他要人认识耶稣，他跟耶稣的分别很大。他是用水给人施洗，但是耶稣却是用圣灵给人施洗。传统的洗礼是用水，但是真正的洗礼呢，却是圣灵。虽然他们所施的洗礼有很大的分别，但是耶稣却接受约翰的洗礼。你看九到十一节经文就说，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到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耶稣受约翰的洗啊，主要是要尽人的本分，他是以人的身份、人的形象到世上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不愿意跟其他人有不同。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一起的啊，首先是主耶稣，接着就是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，之后是天父的声音啊。这件事呢之后，圣灵就继续他的工作。十二、十三节啊，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四十天，受撒旦的试探，并与野兽同在一处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啊，是圣灵啊把耶稣催到旷野。那到底受试探的结果怎么样呢？耶稣失败了没有？还是说面对试探能够向撒旦夸胜呢？耶稣在四十天里头受试探，同时还有野兽跟他在一块，可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却有天使伺候他。马可福音没有详细记载当时主这四十天受试探的情形啊，马太福音呢却告诉我们主怎么拒绝撒旦的试探。耶稣受试探是必须的，是吧？因为目的是为传道的工作做好准备。你看十四、十五节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日期满了，约翰下监以后啊，主就传福音，传神的福音啊。神的福音就是从神而来，也是关于神的好消息。那么 耶稣跟约翰所传的啊是一样的，有关罪和悔改。信息虽然简单，却是非常重要。那么神的国要降临，是吧？神的国近了，基督降临使神的国度临近人，这也是耶稣向当时的人所传讲的。耶稣在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生活，他宣讲福音之外呢，还挑选一些人做门徒。16到20节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西门彼得、向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发出了呼召。那么听了耶稣的呼召呢，他们都表示愿意跟随耶稣。其实呢，这一次啊，不是耶稣第一次跟他们见面。在约翰福音记载啊，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遇见他们，向他们发出同样的呼召。这回呢，他们对耶稣的呼召做出了反应了。不过后来呢，他们却是又再一次啊重操故业，再一次在船上工作，做打鱼的工作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耶稣第三次向他们呼召，他们就决心做主的门徒。这个事儿呢，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和路加福音第6章里头。21节啊，我们要读一读了。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加百农啊，对耶稣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地方。本来拿撒勒是主出生的地方，可是那里的人不欢迎主啊，主就离开了拿撒勒，到了加百农，而且以加百农作为基地。在他传道的生涯那段日子里头呢，加百农啊可以说是耶稣的总部。那么在安息日那一天呢，主进到会堂里，而且教训那里的人。那里的人对主的教训有什么反应呢？第22节啊，我们一块看一看。22节，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文士。那么跟文士比较起来呢，耶稣跟文士有很大的分别。文士的确不能跟耶稣比，耶稣的教训充满了权柄。今天在教会缺乏的就是权柄。传道人啊，牧者啊，因为缺乏信心，以致失去了权柄，不能叫人信服。那么除了在教训充满权柄之外呢，主在其他的事上也表现他特殊的权柄啊。在这个23到28节这一大段经文，我们就看到在会堂里有一个人啊，他是被巫鬼所附的。这个巫鬼认出耶稣，耶稣就责备他，并且把他从那个人的身上赶出来。那么众人看到这个事儿呢，就很惊异啊。巫鬼是属于灵界，但是耶稣的能力呢，是远远超过了巫鬼，同时也能控制他。耶稣把巫鬼从人的身上赶出来这个事儿，是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。从这件事我们知道耶稣的全能超乎一切，所以只有主啊，我们的耶稣才能把巫鬼赶出来。因为这个事呢，主的名声就远播了，这就证明主所做的事叫众人佩服，他们所折服的是主所拥有的全能。接下去呢，就是第二个神迹啊， 从二十九节起，就是第二个神迹了。第二个神迹，耶稣医好了很多人，医好西门彼得的岳母所患的病。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，因为耶稣啊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事，很多人就找耶稣啊，希望耶稣能够给他们治病。那么西门彼得的岳母啊，西门怎么会有岳母？因为他已经结婚啊。格林多前书九章五节就提到彼得是结婚的人啊。第二个神迹，治好了西门的岳母之后呢，哇，众人都找耶稣了啊。三十二到这个三十四节，就更多的人来找耶稣。耶稣所医治的人不是几十个，也不是几百个，是几千人。福音书所记载的只是很少很少一部分，事实上很多的病人被主医好，也有很多被给福的人呢得到主的医治释放。35到39节，那就是记载耶稣在旷野的祷告啊。经过一天的辛劳，耶稣并没有说一天累了然后我去休息，相反啊，在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他已经起来在旷野祷告啊，他又开始他的工作，他进了会堂，而且在那里传道赶鬼。那么麻风啊，虽然不是绝症，但是麻风在当时十分的可怕，其实麻风在现在同样也是挺吓人的。那时候呢，有这个患麻风的人呢，如果是得了麻风病呢，必须远离人群，而且让人瞧不起啊。第四十到四十二节就记载了这个事，耶稣没有向其他人拒绝这个可怕的麻风病人，反而主呢用手摸他，相信就算是啊这个病人的亲人都不会这样做，可是主爱他，而且医治了他。主吩咐他两件事啊，43到45节啊，吩咐他两件事，我们就看出主尊重摩西的律法，他没违反律法，他要这个人去见祭司，让祭司验查证明他已经好了，没有麻风了，是吧？而且呢要献上礼物，照摩西吩咐的做啊。而且耶稣叫这人不要把这个事向人说，这个人只做了一件事，没有遵守主要他的做的第二件事。其实也难怪啊，因为主做在他身上的事呢，实在是他不能不传扬，他叫人知道了。那么这是第一章，好了，节目时间关系，第一章我们就结束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会进入马可的第二章。